主门，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每天向我们亲口说话。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世人当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见证你，荣耀你。就求主来使用我们，也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14章的1到19节，我们看到保罗仍然是讲恩赐的事，特别是用先知讲道和说方言来对比。提到说方言，那方言是可以翻译的，既然是可以翻译的吗？那么方言应该是有的人能够明白的，或者自己也是能够清楚的。也就是说，不是这个方言，不是今天人们说的那个舌音，说了以后自己还不明白在说什么，那么那样的方言基本上不是真的方言。真正的方言应该是能够翻译的，是有规律的，是能够听得懂的，不是像那个说了以后别人不明白，自己不明白的。而且还说方言，如果是人没有翻出来，在众人面前，那么这样的方言是不造就人，也不造就教会，只造就他自己。那么下面继续来讲这个问题。那到20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保罗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前面还讲这个方言，讲各方，这突然说到小孩子事。我们知道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呢？小孩特点是单纯、幼稚，遇到事娃娃是没有成熟的一个思考，更没有一个生死明辨的能力，没有这个判断力。那小孩子还有一个就好奇心特别强，娃娃是只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其他可能会忽略。那么保罗就劝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就不要在形式上不要做这样小孩子，不要那么幼稚，不要就是遇到事不去思考，不去判断，别人跟做什么就跟上做什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今天其实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也是很有好奇心，一旦遇到一个说谁哪能治病能改鬼，就好奇，然后就推崇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么假先知假师傅他也可以做异梦，他们也能行神迹奇事，所以那些并不能说明他属灵。说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恶事上要做婴孩，那就要像这个小孩一样那么纯真无邪。前面是做小孩子，下面做婴孩，那婴孩那个婴儿那几个月里面的那小宝宝那更是纯真无邪的。那么这些孩子是不会做恶事的，那么就是我们要像这些孩子。这儿与这个方言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保罗是借着这个来比喻，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呢，在恩赐上正是想把这个恩赐作为一个骄傲的资本，在炫耀。所以要让他们要单单纯纯的神给的恩赐要好好的去用。也就是说在什么叫恶事呢？这个恶事可能我想保罗更多的是指向这个恩赐方面的，就是神给的恩赐是好事儿，我们用恩赐服侍神非常好，造就我们自己，造就其他弟兄姊妹，造就教会。但是如果是这个恩赐用的不当，特别是说方言，这样恩赐用的不当就会变成恶事。那不是不当的，那就是把这个恩赐当做了炫耀自己的一个资本，那就变成了骄傲。本来这个恩赐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神给了他以后，他用的不当就变得很骄傲，动机出现问题。所以不管是说方言也好，其他的恩赐也好，我们不能带着任何的动机，带着那样的动机，那么就是成了恶事了，好事变成了坏事。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分享到的，有时候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结果做的对的事情反而把弟兄姊妹绊倒，那么我们成了得罪神了，得罪弟兄也得罪神，所以这儿我们要小心。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在恩赐上面现在是他们这观念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二十节是用一个婴孩或小孩来做比喻，二十一节用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的28:11-12，说什么呢？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个当时的背景就是因为神兴起先知来传达神的心意，告诉这些百姓要回转要顺服，结果这些百姓不听神的先知，不听神的先知，神就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神要兴起外邦人，外邦人用他们的嘴唇，用他们的外国的这个语言来管教你们。那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给灭了，灭了大战 那些外邦人是说他们的话，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是方言一样。那即使是神这个兴起自己的先知他不听，神兴起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他们还是不听，就是这个以色列人顽梗被你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神借着他的话来教训，借着这个每天的查经呢，或者是每一周的讲道来教训来提醒，但是有的呢就是不听呢，神也继续管教，兴起环境呢还是不悔改。那么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但是保罗把这句话放到这儿，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说明22节这样一个道理，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是保罗要借这句话要说的。对于这些以色列民来说，那么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他们说的那些外国话，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好像方言一样。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么这个神赐给了方言的恩赐，本来这个方言不是学的，不用就是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学习班那个学习班，比如说英语参加雅思呀什么的，不需要，神直接就把这个恩赐给了以后，马上就能说这个外国话。那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在美国有这样的经历，她是有一个这个姊妹呢是以色列人。这个姊妹的父亲就是以色列的拉比，这个拉比呢在外面是人模狗样的，这是我这话说的一点可能不大好听，很伪装的很好，但是在家里面什么都做，据说还性侵自己的女儿，所以这个女儿最后就是跑出来跑到了美国，神使用，神她到了美国以后，神直接把这个英语赐给了她，她是不会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些事仍然会发生，神赐给这样的一个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干什么呢？要在外邦人当中来证明神的作为。所以当时我们看使徒行传，主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马上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好多门徒好多信徒就突然就都会说其他民族的语言，为什么要让他们给他们这样恩赐，去其他的民族外邦人当中来传讲神，让他们回转向神。所以这是说是方言是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就是要说明这个意思。那从这来看，说方言不是造就信的人，是为了造就那些不信的人，让不信的人也能够听到福音。那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 那么现实讲道，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主日去讲道呀，去正道，那是给谁听的？给信的人听的。没有一个牧者去站在外邦人大众去讲道，没有。但是我可以听到他们传福音。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所以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说方言，那有不懂方言的，没有这方言恩赐的，有不信的人进来以后，在他们来说什么都听不懂，就像癫狂一样，去发疯一样，胡言乱语，这是给他们的一种感觉。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就神呀，不鼓励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人人都去说方言。虽然假如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恩赐，也不介意不鼓励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大家人人都说方言。下面还会继续讲。第二十四节，但是如果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说方言不能造就人，但是先知讲道，他说都做先知讲道，这是夸张的说法。假如你们都说方言不行，但是如果你们都做先知讲道，那么这是好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所有人都做先知讲道，因为前面的十二章二十九节就说七都是先知吗？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先知。他是保罗用这一个夸张说对比来讲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是有先知在那儿讲到，那先知讲到不是用方言，是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这个时候有不幸的或者是不同方言人进来，他就被先知的道来确醒，醒过来，然后能够伏伏在地来敬拜神，那就是信靠神。所以这儿就说，我们今天神让我们聚会的一个目的是让人遇见神，敬拜神，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目的，就让人能够遇见神，不认识神的遇见神了，能够回转向神，然后去敬拜神，不是让人加这个恩赐作为资本来炫耀自己，这儿动机就出问题了。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那么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唱诗的，有教训的，也有传启示的，也有说方言，有翻出来的话。不管是怎么样，在聚会的时候做这些，有一点要把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凡事造就人，不造就人的事我们不能做，即使我们认为做得对，不造就人我们不能做，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所以这儿这次让我们看到聚会的一个目的，不仅是让自己得造就，还要让其他的弟兄姊妹 得造就，让教会得造就。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教会怎么去聚会，怎么去崇拜，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过，是什么程序，这个程序怎么走，先怎么样后怎么样，教会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反过来教会提的最多的，那就是我们里面要把握的那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实际上教会的聚会包括主日崇拜，没有外面的具体的规条，这些都不重要，但是里面却有那个约束，有里面的约束，这个约束原则就是凡事造就人，造就教会，这最基本的。所以我们 啊，平时如果是一个团契，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或者教会里面这样活动，都有把握一点，是不是造就人，造就教会。下面说27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犯出来。这就提到，如果聚会当中有说方言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保罗没有说不可以。说这个说方言的有个基本的要求，三个要求。第一，最多三个人。这句话不是说啊，大家在一起就两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说方言，单独在一起可以说方言，不是，这是在聚会的时候。下面不是，若没有人犯，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这是指的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一块聚会的时候。那么聚会时候，保罗也不是说绝对禁止说方言，保罗没有。那么可以说呢，这里面最多有三个人说就行了，其他人会说也不要说了。最多有三个人，而且呢是三个人轮流着说，一个说完另一个再说，同时还要就是一个人说完以后还要另一个人能够翻得出来，这才可以。为什么要翻出来呢？翻出来让那些不懂的能够听明白，然后得到造就。所以如果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没有人翻，那就大家都不要讲，不要去说方言，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那么说完了方言的，方言说最多可以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那这儿说先知讲道的也是只好两个人最或是三个人。那说方言的不要太多，讲道的也不要太多。假如大家都那讲道，那可能这场面就不一样了，是吧？聚会的时候讲到的也不要太多，最多也是两三个人。那其余的是干什么呢？慎思明辨。这慎思明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慎思明辨呢？那么这里面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就当时讲到了应该是比利亚教会，说比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做的要好。好的什么呢？那就是有的先知去他那儿讲道了，有的传道人去他那儿讲道，他不是全盘的接受，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然后呢去查验他们这个讲的道是与不是，是不是讲神的道，也就是说明白了他是不是真的传道人，是不是真师傅，防备这些假师傅。所以这儿再一次提到了慎思明辨。那今天我们其实真的尤其要做到慎思明辨。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保罗、彼得都在提醒我们，包括雅各也在提醒，越往后这个假师傅假先知越来越多，你防不胜防，所以要慎思明辨，要去分辨。分辨有前提，我们必须里面有真理，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要去思想神的话。当我们里面有真理的时候，别人是骗不了的。当我们对那个真的那个钱真币非常了解的时候，他那个假币再花样百出，我们都能够分辨出来，不会上当。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不注意。不仅自己不去分辨，别人告诉以后也不大回事，所以这是很可怜的一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去分辨，防备这些假的。第30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就是这两三个先知讲到的，如果说他讲的旁边坐着的这个另一个先知，另一个讲到的突然有了启示，是他开始开口要说的时候，那么前面讲的那个人马上要闭口，让另一个人去讲。 这个并不会造成混乱。那就像我们在一块分享的时候，当别人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那么别人就停下来。那么下面三十一节继续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送服先知的，你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认为这个你们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信徒，我这儿倒是认为这个你们指的是这两三个传道人，就是先知讲道的。那两三个这指那儿，其中一个讲着讲着别人有了启示，别人讲说那么那个要停止，那么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合适。但理解成说这个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全部的信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的人就把这句话把你们就是理解成了所有信徒，说所有信徒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所以好多人说哎，是人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我们不能拿一句话来说明问题，一定要全备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十二章的二十九节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说岂都是做使徒吗？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难道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先知吗？都是使徒吗？很明显不是的。所以要综合起来去看。三十二节说是先知的灵原是送服先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刚才说当一个先知讲道的时候，另一个先知突然有了这个得到了启示，有圣灵的感动，他起来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先知就要闭口，那不能说哎，我还没说完，你我说完你再说，要闭口。那么这儿先知的灵原是送服先知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是真先知，真正的先知，他们得到了真的启示，所以圣灵能感动那个先知，他有启示要开口的同时，圣灵一定会感动前面讲话的那个先知，让他闭口，因为是一个灵。下面说就说灵不是混乱的，不能说啊，既感动这个先知讲道，一同时另一个感动另一个先知讲道，都一块讲，乱七八糟，不会这样的，是同一灵所感，所以神的灵是有秩序的，他能够感动第二个先知有启示起来说话，他同时感动第一个先知马上停止传讲，是这个意思。所以三十三节就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地方，特别一些宗派、灵恩派，那个现场那个混乱啊，那弟兄姊妹们可能现场没有看到过，你去看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的。我们两个曾经专门去看了一场表演，就是这灵恩派那个表演，真的那个混乱。所以是那种混乱的场面，绝对不是有圣灵同在的。神是叫人安静，是有序的。神从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开始就是有秩序的，各从其来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不是那么混乱的。所以以至于今天这个猫永远是猫，猫的后裔永远是猫，它不可能是狗。所以这就是神啊！假如是这个场面非常混乱，那么这里面没有神，没有圣灵同在，是叫人安静的有序的。三十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送服。他们总要送服，我们这儿注了一下，就是这句话是从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拿过来的。那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呢？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真的还不能理解不到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女人要顺服丈夫。所以这儿有一个新的一个解释看见。 这儿保罗提到说妇女在会众要闭口不言的，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姊妹不能说话呢？不是这个意思，是当时啊，这哥林多教会特别混乱到一定程度，那些那个姊妹们就是已经非常随意，根本不考虑这个现场的秩序，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问就什么时候问，非常的混乱。所以刚刚讲完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马上就提到了他们的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就是这个妇女啊有点做得太过了，所以这儿要校正。其实保罗并不是说女人不能说话，保罗还允许女人讲道呢。那前面就在前面的11章5节，是姊妹是可以讲道的，姊妹是可以做传道人的。那今天有些教会的姊妹做传道人不能做牧师，永远不能安立牧师，这根本不合圣经真理。那并且旧约里面也预言，将来有这个所预言的不仅有男的也有女的。在约珥书的2章28节，约珥书是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2章28节就说过。约珥书2章28节就说到，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儿女，那么有儿有女儿，是可以说预言的。那并且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叫米利暗，米利暗也是先知，那先知那就是也是传讲神的话。说神并没有歧视姊妹，并没有歧视妇女，保罗也没有。同时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不是那些使徒为了自己能够担担重重的去传讲福音讲道，所以就学了一些那个执事，其中也有一个执事也叫腓力，有一个使徒叫腓力，那么有个执事也叫腓力。这个执事腓力呢有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全是所预言的，全是传道人。这是我们从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没有歧视这些妇女，不是不可以去讲。那么这儿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是因为当时是特别特别乱，就是教王过正有这儿有。当时可能这些妇女太随意讲话了不顾及这个其他人的感受，太混乱了。然后15节说他们在会中闭口不言，那就是问问题不要问了，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可以在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那回家再问，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越是可耻的，这个指的是不按规矩的说话，这混乱的说话是不合宜的。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领到你们吗？我们和合本这个翻译的时候，可能英语也是这样翻译的，把36节和37节分开了。其实36节应该和37节放到一起，这上下连句连得更紧凑，更容易理解。36节说神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难道是单单领导你们吗？这说的哥林多教会呢，这个你们是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信徒，或者是那些自称为先知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可能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骄傲到一定程度说啊，是神的话是从他们嘴里面出来的，他们所领受都是神的话，而且神的话是单单领导他们，因为只意思你保罗现在没有资格来跟我说话，也就不承认保罗的使徒权柄，甚至不相信保罗说的话是从神来的。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先知，自以为是自己属灵的，所以不把保罗放在眼里，认为神的道是单单领导他们这哥林多教会的。你看这骄傲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今天哪一个教会说啊，神的话就单单领导我们，其他教会都不是，那这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所以37节 保罗接着说，若有人自以为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保罗所写给他们的就是这封信。那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哥林多教会的你们这些认为真的认为自己的先知，如果是真的先知，真的属灵，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应该看得出来，我保罗这个信里面所写的这些都是从主而来的，你不会这样对抗。为什么呢？因为一灵所感，不可能。如果是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属灵，不可能圣灵感动我说的话，你圣灵不让你知道，让你看不出来，不会的。反而是38节，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反而什么？反而是那些假的先知，不是真的先知，不是真的属灵的，他们就是不知道嘛，那就由他去吧。若有不知道的，那就是指的那些自以为是先知的人，是假先知。那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假师傅，这个像模像样在台上的在讲道，其实他根本不明白自己说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灵，神启示的他们根本看不明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话都能讲出来，讲着讲着我们那个属灵的弟兄姊妹一听就知道那不对。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的，也不要禁止说方言。那最后保罗就说这么句话，就是保罗不禁止先知讲道，更不禁止说方言。就保罗说了这么多，你就是哥林多教会你这些弟兄姊妹不要误认为保罗就是禁止说方言，不让说方言，不是这个意思。不会禁止，刚才也提到，那么大家聚会的时候，如果是有人说方言能够翻得出来，那不是也是可以的，不过最多2-3个人，也没有启示说方言的。但是要干什么呢？下面40节很重要的一句话，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这次序行，就是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恩赐，他有那样的恩赐，大家在一起是彼此的配搭，来做神的工作，让教会得造就。凡事按规规矩矩的，有次序性，因为神就是有次序的神。神是让各从其类的神。所以保罗用很长的篇幅，用这个先知讲道和说方言做例子，来说明一个真理，就是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不要出现混乱，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圣灵。那么规规矩矩的行的目的，那就是让教会得造就，让每一个信徒得造就，这是保罗要加的一个重点。就不管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要在爱里面去用，用的目的是要教会得造就，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得造就。如果是做不到，那我们就来限制自己自由。那现在虽然有这个恩赐，你可以去做，那但是暂时不要去做。特别这儿又强调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更多的是指的我们里面一定要清楚，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让所有人得造就，不是外面这些规条，不是用这些条条框框来框所有弟兄姊妹，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一个教会建成一个像公司一样，公司化的管理，所以传道的这进门还得打卡，出门还得打卡。如果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是把自己全部的献给神了，不会用不着用这样的一个外边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来辖制。 如果一个传道人做工做到一定程度，不这样挟制他，就 不去做中心的本上，那这样传道人没有资格在 那个地方服侍。所以这就是次序 不仅仅是外面这些规条，外面这些规条都没用，里面才是对的。所以神看我们的心，神看外面，更重要的是看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忠心的摆上。这我们就把这个十四章也分享完了。我发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整个用三章这么长的篇幅，保罗来讲一个属灵的恩赐，也提到了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信徒都有恩赐，他们的恩赐不比别的教会差，但是保罗指出来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属灵的恩赐并不等于他属灵。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有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看到他的生命没有属灵的生命，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生命光景，这是不能划等号的。而且保罗让我们去追求的更最大的那个更大的恩赐，那就是爱。如果没有爱这样一个恩赐，那不管是这个人能多说多少方言，能医病，能赶鬼，能有多少的能力，即使有这个信心能够到了一个程度，能够移散的那种信心，在圣经里面一文不值。爱是最大的恩赐，而且这个最大的恩赐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了所有的信他的人，因为爱就是他自己。神把他独生的儿子，把主耶稣以基督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恩赐，那我们就是要不要使用这些恩赐，要不要善用这个恩赐。如果不用这个恩赐，活不出这个爱的生命，其他做的再好，再有能力，再有本事，都是白的，神不纪念。所以有的人可能风风火火的服侍了一辈子，最后见不着神的脸，为什么？没有爱，很可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当时比较特别的一个群体，这样信徒的生命光景，有这么长的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正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非常需要的。那也求神怜悯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儿。